上一堂课提到的正思维或者是如理作意啊，在佛法的内容其实是蛮广的啊。那要谈的话其实是很多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第二经嘛啊，一个礼拜上一经太可怕了吧？我要上到三大阿僧祇劫都上不完了。那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导师讲作意有三种啊，第一个是作意心所，第二个就是甚解作意的作意，就是修定的那个专注啊，第三种作意是四欲留之的作意啊，就是如理思维啊，三种作意啊。那当然呢，在诚实论呢，在卷八有一个地方讲的也是挺好的，他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运界入缘起，就是修多罗的内容啊，我们如果不了解修多罗的内容，我们凡夫呢都是会怎么样呢？他说会做三件事，不因做而做，因做而不做，工作的做，哎，不因做而做，因做而不做，很绕口令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他说不因语，语言的语啊，不因语而语，因语而不语，就是应该说的不说，不应该说的常常说。第三个呢，不因念而念，因念而不念，就是这个念就是思维了，思维的意思。所以他第一个不因做而做，这个做就是身业。不因语而语，就口业；不因念而念，就意业。他说我们如果不知道修多罗的内容呢，凡夫经常都是身口意业啊，不应该做的都会去做，应该做的不去做啊，这个就是凡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诚实论卷八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挺好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跟如理作意有关的啦啊。所以如理作意呢，在这个字典当中，它的意思就是明智理性啊，有条理的专注力啊，或者是明智的反思啊，这种就是如理作意的含义啊。好，那这个是第二经，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经，我们看课本啊，课本的第三经第七页啊，课本。无知经，那无知经呢总共有几部？四部，对不对啊？无知啊，我们课本呢第七页开始呢到第八页，无知就是有四部经叫无知啊，我们凡夫是很无知的，看到吗？无知经有四部，那我们大概看第一部呢就可以知道它的方式啊。我们看第三经啊，佛告比丘，世尊告诸比丘，于五蕴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则不能断苦。这个是反面的咯，对不对啊？然后第四行，诸比丘，于五蕴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断苦。很简单的，这经就讲完了。啊，就是这样，他先讲反面的，再讲正面的。如果我们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就不能断苦，就是不能解脱啊。相反的，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我们来看第四经，你看呢、啊？第四经也是差不多啊，稍微有几个字不同而已啊。第四经第二行啊，于五蕴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不，生老病死的恐怖，就不能超越轮回的恐怖就对了啊。那其他的第五经、第六经也是类似的啊，一样样，只是稍微有一些字不同而已。那我们需要看的就是比较，我们要知道它的不同的话。好，我们要看它的不同的话，就是在补充讲义第九页，补充讲义第九页，你就放在旁边哈。补充讲义的第九页，第二栏有看到吗？ 第九页啊，第九页，刮胡六到刮胡三到刮胡六有看到吗？啊，第三经到第六经啊，于五蕴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心不解脱，则不能断苦乐生老病死不。那三四五六经呢，我有把它一一的标出来，就是他们缺了哪一些字而已，有没有？那第四经啊，如果你稍微 去对课本的话，其实它是第四经的话，它是不离欲而已，没有欲贪。这个贪、哦、是我按照导师的汇编加上去的，所以你把那个贪可以刮胡起来，第四经的那个贪啊，刮胡起来，这个是导师的汇编加上去的啊。但是导师又没有加第三经哦，哎，很奇怪哈、啊，嗯。那不管是哪一部经啦、啊，它的重点就是第一个是不能断苦啊。如果我们是不知不明的话哈、啊，不能断苦，也不能够超越生老病死的恐怖。那不管是苦还是生老病死，都是指什么呢？轮回之苦，轮回之苦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明啊，不是，我们要学习智、明、断、离、欲啊，这四个。我们要学习智啊，智、知、知啊，哈，知道的知、明、断跟离、欲。那在巴利文的意思里面呢，其实它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它知呢 ，abhijñāti 就是净知啊。或者是正知、啊、全面的知。第二个名呢 ，parinyaya，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词、啊、叫骗知。我们说苦应该骗知，就是这个 parinyaya 啊，名啊，它又可以翻成骗知啊，就是完全知道的意思啊。苦应该骗知啊，那肯定或者是了解啊。断的话呢，就是放弃或者是遗弃啊。离欲的话就是破坏啊，丢弃的意思哈、啊。那欲就是只是补充而已啦哈、啊，就是一种执着的欲望啊，或者是我们凡夫认为有乐趣的地方啊，就是欲啊，欲望。但是巴利字里面哈、啊，我们中文字都翻成欲。但是在巴利文里面呢，欲可以有三四个不同的巴利字，至少有三个不同，但是中文都翻成欲，这个是很需要留意的地方。有一些人认为哈、哦，师父我们读经就好了，不要去涉猎那个巴利文啊，我们又不懂巴利文。但是我跟你讲哈、哦，不懂也要学一点。因为是差别很大的，因为是差别很大的，同样都翻成中文，都翻成欲，但是它的巴利文不同。我给大家看，就是补充我们今天的补充讲义，新的那一份30页啊，30页。因为我们后面经常会碰到这个，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第30页啊，30页的补充讲义啊。角柱29，角柱29，有找到吗？好，角柱29，第30页啊，30页补充讲义30页。中文的欲在巴利有几个字，意思都不相同，但有的是可以结合的、哦、第一个就是 janda 欲，就是我们的意欲啊，像欲心所四神族的欲。欲神族这个欲呢，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就是我想要去慧瑞讲堂，这个想要这个欲就是沾达的意思，它也翻成欲中文，但是这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哦，它是一种想要达到目标的想法动力。第二个欲呢，就是欲贪的欲 raga， 这个是离 raga 啊，离欲贪得解脱的欲，这个是正阿罗汉要断的欲贪啊，贪烦恼。所以他这个欲贪呢，他是用 raga， 这个就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烦恼。 第三个欲呢，就是卡玛，伽玛。这个伽玛呢，就一般我们讲的五欲，色声香味触的那个五欲，伽玛，就是包含了这个五欲，还包含我们感官的娱乐，就是伽玛，比较是不好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们学习原始佛教，你看《杂阿含经》哈，他会经常说，我们到最后都是欲贪断，心善解脱，有没有？他那个欲贪断，那个欲贪呢，它是指 raga， 它是指这个我们最深细的睡眠烦恼那个贪，那个 raga 要断，所以你不能用 janda 或者是用 gamma， 它是 raga。所以你说有没有差别？有啊，有差别的啊，但是它有一些字哦，可以合并在一起的，比如说 janda 可以跟 raga 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复合词，就是 janda raga， 就是它也是说它这种连这种欲贪的想法也要停掉，也要止息啊，连这个想法也不会有。所以在巴利文里面其实它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讲五欲就是这个伽玛。伽玛。所以我们你看你回到这个前面的经，我们回到补充讲义第九页。补充讲义第九页。我们刚刚看的那一部经，第三第到第六经，这个离欲，这个欲呢是什么？它是写 virajati， 其实它是 viraga， 它这个是动词嘛，已经变化了。它原本的字呢是 viraga， 对， vir， 前面加一个 v 就是离开，离开。如果你不加一个 v 的话呢，就是 raga， 就是欲贪啊，就是欲贪。你加一个 v 的话，就是离开欲贪，好，离开贪烦恼。那这个离开贪烦恼是阿罗汉，所以你看这几部经都说离欲贪心得解脱，超越生老病死苦，有没有？好，这个是欲贪的补充。那这几个语词呢，在杂含经有几个字呢，它是有别的经文有在解释的，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跟第六经，第三到第六经并没有解释啊，名跟字跟知并没有解释，但是我们的书本有的，在别的经文有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34页课本书本的34页啊，书本的34页。找到没有？好，你看第四行，舍利弗答言：无名者谓不知，不知者无名。你看，所以这个就是不知，所以不知其实就是无名。所以我们第三经那边的不知其实就是无名啊。然后知是什么呢？你看中间哈。你看我们课本34页的中间，又问舍利弗：所谓名是什么呢？舍利弗言：摩诃俱舍罗，所谓名者是什么？知，知者为名。所以名就是知，这个知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部经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知或者是名就是智慧，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你看下一行就有了，他说知道五蕴无常，知道五蕴无常如是知，那五蕴是磨灭法，五蕴的磨灭法如是知，五蕴是生灭法，五蕴是生灭法如是知，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五受蕴如是知就会升起什么名觉慧无间等，这个就是明，就是无明的相反，就是有智慧。所以简单来说了，这 这个知或者是这个明呢，主要就是我们对于五蕴是无常法，是磨灭法，是生灭法，如实了知，不会产生执着，那我们就是属于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可以吗？那其实下一经也是如此的哦。你看下一经啊，课本的35页，它也是差不多的。课本的35页啊，它也是一样的。你看也是，你看摩诃俱赤裸第二段哈，问舍利弗什么是无明？他说无明者不知，不知者无明，有没有？那这里的不知就是 不如实了知五蕴的苦集灭道。不知道五蕴的苦集灭道，这个就是无明或者是不知啊。OK， 那这个是第一个地方有别的经文解释咯。好，再来呢还有的哦，你知道吗？在课本的548页，课本的548。我们可以看无明经啊，无明经有好几部哈，就是有第四还有第五哈。这个无明啊，无明就会升起啊不善法啊，无惭无愧啦啊，罢邪道。那明的话，明的话就会升起善法，会升起惭愧，会升起罢正道。所以明或者是无明啊，在后面的这种经文啊，它都有注解啊，它都有解释的。所以我们前面的经有一些太简略哈，我们看不懂，那所以我们就要多看，多看经文的话，你慢慢就能够知道说，哎，原来他讲的就是不知或者是无明啊不明或者是明，那具体的内容有哪一些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第9页啊所看到的。那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呢，对这四个名词啊有解释的。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我没有补上来给大家哈啊，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也是挺不错的啊。第一个呢，摄事分解释为这个知啊，知道的知，净知啊，这个知呢，它解释为通达爱畏之相啊，爱畏之相。明呢，它解释为了知三受的共相。断呢，他说欲贪不现行，离欲啊，摄事分说是超越随眠，超越随眠。所以摄事分它每一个都有解释啊，每一个都有解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导师的汇编啊，就是摄事分它有对应起来嘛啊。好，那这个就是3到6经。那我们现在看第七经啊，第七经。好，我们看课本的第9页，课本的第9页啊。课本的第9页，大正藏第7经，世尊告诸比丘，于五蕴爱喜者，则于苦爱喜。就是我们如果对于五蕴啊喜欢啊跟欢喜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呢对苦爱喜。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五蕴，就等于执着什么？就等于我们喜欢苦啊。所以我们修行人说，你不要自讨苦吃，就是你不要执着自己的五蕴，就不会自讨苦吃。你执着五蕴的话，就是自讨苦吃。第四行他说，诸比丘，于五蕴不爱喜者，则不喜于苦，不喜于苦者，则于苦得解脱。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我们对于五蕴的执着啊，会让我们产生苦的。 那佛陀在这些经里面讲的很白很白，他说你执着五蕴，你对五蕴有爱有喜，那就等于你对苦有爱有喜，你就不能够离苦了，不能够与苦得解脱。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组的经文啊，第七经啊，到这边。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第七经啊，补充讲义第九页啊，第七经。爱惜五蕴，就等于爱惜苦，就不能得解脱；反之，则可以得到解脱，可以吗？啊，如果你爱惜五蕴的话，就是爱惜苦，就不能得解脱。这个爱惜哦，在巴利文的解释比较白话一点 ，nandati 就是欢喜，欢喜的意思。巴利文的意思是欢喜。我们如果对于自己的五蕴很欢喜、很喜爱的话，那就等于你喜欢苦啊。那《瑜伽师地论》摄事分的解释呢？这一段文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哈。他说我们凡夫有两种 相貌，第一种呢就是应该求的不如实知，第二个相貌就是不应该求的反而升起，有看到吗？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是应该求的不如实知呢？涅槃、涅巴那、诸行永灭，我们应该求的凡夫却不喜欢的，不喜欢去求。那凡夫什么呢？于当来世诸行不生，都无乐欲，就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轮回啊，未来不生，未来没有五蕴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好药心。于诸行为生心乐，我们对于这种有为法啊，非常的好药啊，这个五蕴啊有为法非常的好药。由于这个因缘，我们所应该求的不如实知啊，我们所应该求的涅槃不如实知，还有呢诸行生所有众苦也不如实知啊，我们应该求的涅槃不如实知，还有对于我们种种的苦我们也不如实知。那也因为这样呢，所以凡夫就会怎么样？无始轮回啊。第二个，不应该求的反而升起，不应该追求的我们却偏偏去升起。不应该求的有哪一些呢？他说就是生啊，不，老病死苦，还有呢非爱何会苦，就是怨憎会苦。所爱别离呢，所爱别离苦是就是爱别离苦。所欲匮乏是什么？求不得苦，求不得苦。那愁叹忧苦种种热闹，就我们不应该追求的这八苦呢，我们偏偏去追求的，所以是不是自讨苦吃呢？是的啊。彼与如是诸行升起，反生心乐，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有为法的升起啊，我们反而觉得很好药啊。于生为本一切行中啊，于这种生为本的一切这种有为法当中啊，深深乐着。于生为本所有诸业，造作寂寂，就我们对于这种未来感的后有的这一些业力啊，我们不断不断的造作，由是因缘与有生苦，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有违法的执着啊还有造作业力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对于这种未来又在投生的苦啊，还有呢与生为本的老病死等八苦就不能解脱了啊，因为这样，所以凡夫不应该追求的，反而去追求，就是自讨苦吃啊。所以这个摄事分的解释的蛮好的，对不对啊？因为经典只有说爱惜五蕴嘛，啊，他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摄事分呢，把它解释的 很详细啊。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涅槃，哎，不要轮回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看一下哈，第七经讲完之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课本的摄诵。我们课本有一个摄诵的哦，第九页课本的摄诵有找到吗？第七经的最后两行有一个摄诵，看到吗？小小的字啊。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是为无知等四种即于色喜贪啊。那这七个主题呢，就是七部经。其实总共算的话，他这里说是有七经啊，哈。如果应顺导师算的话，总共有十经。哎，不是哦，这里是，我看一下，正式为，啊，对了，如果应顺导师算的话是十经啊。他这里的标号哈，这个编者的标号刮胡一到刮胡七哈，跟他的经名的标号不同耶，有没有发现？我看这个编者有可能已经看那个电脑看到眼睛都懵了。其实他不是这样编的。如果你按照课本的话，第一经是无常经，第二经是正思维经，对不对？这样才对吗？那无知等四种总共有四经，就是第三到第六。我看也是。那个电脑啊，打到懵了。其实应该是编号，应该是一是无常，二是正思维，三四五六是无知等四种，有没有？七是余色喜乐经，对不对？那苦空非我这三经，它没有算在里面的，但是偈颂有出现嘛，所以其实。七经再加苦空非我就等于多少？十经，这样。所以应顺导师算是十经，每十经造一个摄诵啊。那个我们就是大家有啊，我们慧律讲堂有一个老师啊，就是圆融法师，他也在我们六龟开这个杂阿含经论会编，那他就有跟我提到说。他认为啦哈，这个摄诵呢，这个经文的这十经啊，十经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就是有前后关系，就是它有一个修行的含义在里面。那这个当然也是他的一个很好的看法啊。那如果我们要这样理解的话，也是可以。比如说这十个主题哈，这十部经。那我们要正思维，修行佛法要正思维，对不对？正思维的内容呢，就是无常、苦、空、非我，这样可以吧？那我们就可以远离无知、无明等等四种啊，无知啊，不知、不明、不离贪啊这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远离对于五蕴的喜乐、贪着，我们就可以获得解脱。如果你要这样去套的话，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解释到这个摄诵的这十部经的含义啊，也是可以的啊，嗯。但是导师没有这样去收摄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第八经啊，第八经呢是过去无常经，有没有啊？过去无常经。好，我们来看经文课本啊，我们看课本。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色，不心未来色，于现在色生厌离欲。应该是于现在色生厌离欲，正相灭尽啊，正相灭尽。所以我们课本谈的这个 过去未来色无常啊，你看到这个色呢，你要圈起来，就是五蕴，这样可以吗？啊，就是五蕴，过去未来的五蕴无常，何况现在的五蕴啊？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就是不会顾念于过去的五蕴，不会心求未来还有五蕴，对现在的五蕴会升起厌离欲，正向灭尽。好，那这样的经文其实在我们的杂含经也是后面也是会有的，类似的也是有啊。我有引在补充讲义给大家啊，补充讲义，大家看补充讲义的第九页，第九页啊。第九页的表格啊，表格的最下面刮胡八，我们现在看第八经嘛哈。过去未来五蕴无常苦空非我，何况现在的五蕴。诶，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只有谈到无常啊，苦空非我没有啊。哈，苦空非我没有啊。大家找一下课本看看哪里有课本，课本在哪里有苦空非我？课本的第十页有，对不对啊？其实它就是跟第一经的模式一样啊，它解释的内容是无常，但是呢它后面的苦空非我亦复如是，就是你自己去会通其他三经，这样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经文大意这边呢，就整个都列出来了啊。如果我们对于过去、未来、五蕴、无常、苦空、非我，不要执着啊，那知道它都是无常、苦空、非我的话，那现在的五蕴更加是无常、苦空、非我了啊。那我们看补充讲义啊，圣弟子不顾念过去的五蕴，不心求未来的五蕴，于现在的五蕴厌离欲正相灭尽，有没有啊？那我说这一个这一种经文呢，在后面的经文也是会出现啊。大家看角注五啊，角注五啊啊，角注五就有了，杂含二零八经，有没有？这个是在六处相应，所以你看哦，角注，角注第五啊，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的眼无常，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处，过去未来六根无常，何况现在的六根，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就能够不顾念过去的六根，不心求未来的六根，于现在的六根升起厌不乐离欲相于厌啊，相厌。所以这个就是在后面的六处相应就出现类似的经文，看到吗？啊，我们后面的三三三经也是如此啊。有一些我有列出来给大家啊，大家再自己看啊。好，那这个就是啊。有一个用词比较特殊的，就是厌离欲正相灭尽，或者是相于灭。这个相呢，或者是正相，大家看角注四啊，角注四，巴利的意思呢比较清楚啊，正相灭尽。这个正相呢，它是指说已经行道的人，已经行道的人呢，他就能够趋向于灭尽。灭尽就是解脱了。灭尽就是解脱啊，烦恼的解脱啊，烦恼的解脱。这个灭尽在巴利文就是尼罗达啊，就是灭啊，灭尽。嗯，好，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十页啊，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还有论点的解释啊。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哦啊。非常有名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十页最上面，尊婆须弥菩萨所集论啊，第一行就引到说，世尊说啊，于是比丘色无常，过去未来，况复现在 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对不对啊？五蕴无常，过去未来都是不孤恋不兴求，何况现在的五蕴。那为什么佛陀会说何况现在呢？啊，这个尊作是说，这个尊就是尊婆须弥菩萨了啊，这个尊就是尊婆须弥菩萨。他这样解释说，现在只是暂时的现起啊，现在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嘛，所以 他说是暂现，过去未来不常住，辗转往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其实它都是刹那刹那变化角色的嘛，所以它是往来，就是不断的往返来回。比如说时间，我们这里如果说是现在，我们把现在这个时间定义为现在的话，那前一秒就是过去，未来就是下一秒，对不对？但是时间它是不断的往前走的啊，所以在往前走的下一个看的话，就是未来的话它就变成现在，对不对？那刚刚的现在就变成过去啊，还没有到的就是未来，所以它一直一直在往返的迁变它的那个这个过现位啊，它不断的在迁流变化，看到吗？所以我们其实在时间上的观察呢，你可以很容易知道它是刹那无常的。我们不要认为时间是恒常不变啊，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哈，凡夫都有一个错觉，时间是可以不变的，都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会让我们感觉说，我小时候的那个我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不一样是这个肉体长大长老了，但是那个我是一样的。我问你，你说不一样啊，以前比较幼稚啊，现在比较懂事啊，对不对？不一样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都会认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去看以前家里的那些旧照片啊，你很容易就知道那个就是你，你不会指错的，你不会指错别人的，那个就是你。因为我们的意识里面呢，这个我见啊，它是很深刻的，它是会认为那个就是我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要去慢慢的去松开啊这一种执着啊，有时候呢，其实就是要从观察里面啊，慢慢去提升，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自己哪里的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呢。就非常的清楚啊。好，我们来看性空学探源啊，应顺导师的对这一部经的解释啊。他说，以过去未来显示现在无常，大家你每一个字要看清楚啊，因为我会特别强调关键字的啊。如杂含第八经，过去未来五蕴无常，何况现在的五蕴，其实它不是只有无常的，它是无常苦空非我。好啊，其实那是时间观念上的错误啊。我们认为都是在尝试，认为是很奇特的。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说？那是因为我们在时间的观念上是有一种错觉。其实佛说三世有啊。啊，就是有时间相，那指向前面的就是过去相，指向后面的就是未来相。只要有时间，就有前有后，有过去有未来。那众生对于当前啊，就是现在的执着啊，同时也不断的顾念过去，兴求未来。我们对于当下的身心呢，都很执着的，对不对啊？我们也很希望过去的这一些光荣呢，能够延续到未来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会让我们错觉，我们是一直都能够保持这样啊。佛法说，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是这样的，已生已灭，称为过去。 未生未灭称为未来，现在呢是衔接过去跟未来的一个过程，离开过去跟未来，现在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它只是一种习习流变，根本没有一个单独的现在，单独性的现在，所以现在是称为即生即灭。所以三世的形容词大家要记起来，过去是什么？已生已灭。未来呢？未生未灭。现在呢？即生即灭。你要记住这三个形容词啊。所以呢，往下看呢，导师说，过去的已灭，未来的未生，现在是即生即灭，就是刹那生灭。真可表示无常，无有常性的意思啊。现在依过去未来而存在，过去未来尚且无常，何况现在？对嘛，你看铁板的这个图表，现在是依于过去跟未来才能凸显是现在的刹那，对不对？因为时间它是一直跑嘛，那你要说现在其实它已经过去了，你说现在它下一秒就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现在的安立都是因为有过去跟未来才能彰显现在的这个名称安立，时间的安立，所以它肯过去未来是无常，它现在不可能是不变的，所以佛观无常在过去未来的推移中安立现在，看到吗？过去未来无常不成问题，依之而表示现在的常性不可得，而能够明白什么是空了。三世是空，时间像是空，是由这个观察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时间像啊，其实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这个时间的这一种观察呢，对我们在禅修里面也可以练习到这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一种无常的这种性质。所以时间的这一种假设呢，假名是允许的，就是过去，比如说我现在要观察我刚刚的那一念心是不是烦恼心还是有智慧的心，刚刚升起的那一念心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有些人说过去的就过去啊，为什么还要去观它？问题是你过去了你不观它，未来 无穷尽的升起耶。所以我们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一个人生气了，起嗔心，我现在坐下来听课，我就可以用我们的如理思维去反省，说我刚刚前一念心升起的嗔恨是烦恼心，现在的当下虽然没有烦恼，但是如果我不呵斥他，不起惭愧心，这个嗔心会不会继续升起？会有。所以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前面的这一个升起的心呢，来假名说它是我们应该要破除的对象。所以这种假设是允许的，在修行的时候是允许的。你如果不允许的话，你怎么观？所以我们就要观察说，诶，我刚刚起了一念嗔心，这个嗔心有什么过患呢？有很多过患。如果我起嗔心的话呢，我会燃烧自己的身心，或者是我起了不善的身业、口业、意业。所以我们对这个嗔心就会起恐厌离，不要让它产生习惯性。那所以我们现在当下的观察呢，观察前面的这种假名安立，它是有意义的，它是让我们能够消弱这个烦恼的升起，所以呢，我们在修在学习四念处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都有教我们这种方法，就是你要用你当下的这一个正念正知的心来观察你前面一念心， 如果是前面一念心已经偏离了正道，你要自己觉察啊，但是也不必顾念过去，为什么？他已经过了啊，但是我知道他不对，我知道他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观心念处的时候呢，就会观到这样。所以三四观呢，其实它是在心念处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明显，可以观察得到啊。不过如果是按照我们的这种了解呢，你看为什么呢？观心无常啊，因为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它都不断的念头都是不断的往前啊，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往前。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正念正知，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再升起烦恼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透过修行才能够真正控制这一些的啊。好，那我们先，我们是到了，现在到了50分吗？51分。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